失去诚信之后呢，20多年前我留学美国，在波士顿住了2年，总共碰到3次和诚信有关的事情。第一次，有一天收到电话账单，里面有10几笔长途电话费，总共是20多美元，全都打到德州的某一个城市。可是我在德州没有一个朋友啊，不管是什么原因造成的错误，凭什么要我缴这笔电话费呢？我打电话向电话公司抱怨，线上的服务小姐非常客气，听完我的申诉，她天气地问，我相信这些电话不是你打的，可是会不会是你室友打的呢？我说我是外国学生，这里只有我一个人的寝室，没有室友。服务小姐接着又问，会不会是你不在寝室的时候别人进到你房间打的？我说不可能，这中间有一通电话拨打的时间在某月某日晚上的8点，因为那时候第二天要考试，我确定那时间自己在屋里看书，没有任何人曾经使用这一台电话。他没有再追问其他问题，随即代表电话公司致歉，并表示会扣除这笔电话费。第二次是有一次我收到信用卡的缴费通知，里面莫名其妙多了一笔消费，钱数虽然不多，但是我非常肯定自己不曾买过这个东西。我同样打电话向信用卡公司申诉，表示这笔消费是错误的，我也非常的肯定消费账单上面必然没有我的合法签名。让我非常意外，线上的服务小姐一个问题都没问，直接就是道歉，并表示我可以扣除这笔款项。第三次是有一天准备开车，上车以前看到挡风玻璃的前方雨刷底下压着一张违规停车的罚单，违规的理由是我的车停在限住户停车的街道，大家可以看文字网页相片一，那就是限住户停车，也就是 resident parking only 这个的号字。可是我就是住户啊，只要是住在附近的居民，就可以到市政府申请一张小贴纸，依规定要贴车后车窗的左上角。我走到车的后面，确定贴纸贴在指定的位置，晚上回到家写了一封说明函，连同罚单一道寄给市政府指定的罚金收缴单位。假如罚单没有错误，那我要寄同样的一封信，只是说明函由缴付罚金的支票取代。信件寄出以后，我的心是七上八下，总以为要经历一番波折，没有想到没有几天我就收到该单位的道歉回函，这件事也就圆满落幕了。以上三件事情全都让我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因为本来以为要经历一番冗长不愉快的交涉过程，万万没有想到事情竟然如此迅速顺利的就结束了。回到国内，类似的纠纷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呢？偶尔看到某某民众收到某某错误罚单的新闻，只见那个民众不管找哪个单位申诉，得到的回答他多半是请先依规定缴交罚金，再找某某单位申诉。果真缴了罚金，接着要填写什么样的表格，经过什么样的程序，最后证实自己的确没有犯错的过程，那得要耗费多少的时间，浪费多少的人力，并且经历多少不愉快的心情。在台湾，错误的交通罚单我虽然没有见过，但是信用卡缴费的争议我倒是碰过。有一年到四川成都旅游，晚上住在5星级的饭店，入住的时候柜台要求信用卡过卡人民币2000元。什么是过卡呢？过卡就是先刷2000元的消费记录，住完离开饭店事后检查，如果客人没有欠钱，例如吃了冰箱的食物却忘了告诉柜台，或是损坏房间里的什么物品，饭店这才会取消先前的刷卡记录。说来也合理，因为的确有欠钱的事情发生，甚至有的客人还会盗用房内的物品，而饭店也不可能把客人留置在柜台直到清点完房内所有的物品才让他结账。完成过卡手续，我几乎忘了这一档事，等2天以后回到台湾，开启手机电源，看到信用卡公司2天以前就传来的简讯，通知我有这笔2000元的消费记录。看到简讯我有点担心，急忙打电话给信用卡公司，这一次也以为是很简单的小事，没有想到线上的服务小姐不管我说什么，她都坚持如果对方没有主动取消这笔消费，我就必须付款。没有错，不管我说什么她都坚持。我说了什么呢？离开的时候我非常肯定自己没有欠饭店一毛钱，我使用信用卡消费，贵公司立刻使用手机简讯通知我的目的是什么？是不是怕我的信用卡遭到歹徒盗用？是不是怕我受骗？ 假如我碰到一个不诚信的商家，他使用欺骗的手段让我误签了某一笔消费，在贵公司付款之前，即使我及早通知你们，你们也不能停止付这笔款项。如果对方是诈骗集团呢？我们几乎争论了20-30分钟，那位线上的服务小姐完全不为所动，只是重复地说，依据我们公司什么什么规定，你必须付这笔钱。我在盛怒之中挂了电话，也暗暗发誓，下个月的消费如果真的含了这笔钱，我一定拒付，管他要打什么官司，我都拒付。所幸那家饭店后来取消了这笔消费，这才避免后续可能发生的争执。类似的纠纷发生在国内，处理的原则为何和国外的差异是如此的巨大呢？能够怪信用卡公司吗？我在钱柜服务的时候，始终对公司举办的促销活动所有说明条文的最后一条，如果对活动的内容产生争议，最后的解释权在本公司。我对这条条文感到十分的不妥，这条文是多么的不尊重消费者啊！我问负责的干部能不能拿掉这个条文，回答却是，如果拿掉，碰到喜欢咬文嚼字的客人，他会想尽的方法钻文字的漏洞，就是为了争取自身的权益。我说，会有这种客人吗？那个干部说，虽然不多，但总会碰上，而且如果让一个得逞，其余的客人会企鹅仿效。讲到这，再看到反对党对连胜文枪击事件的质疑内容，即使是众目睽睽血溅五步的枪击案，也有人能够在媒体上侃侃而谈，怀疑连胜文的枪伤是造假，这件事从头到尾就是一场政治骗局。听到这群知名公众人物的讲法，我的内心真是感慨万千。感慨什么呢？我们这个社会对彼此不信任的程度简直到令人匪夷所思的地步。一个对彼此信任瓦解的社会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呢？记得当信任瓦解社会也就崩溃这一篇文章作者庄佩章所说的两句话吗？彼此信任度越高，管理就越少，彼此方便，成本自然下降，工作也越愉快。相反的，彼此猜忌、防范、围堵、监督，不但降低生产力，工作也被动不愉快。明白这两句话的含义吗？能够深刻体会吗？假如不能，请仔细看一下我最近的经历。我是 Skype 的忠实用户，6年以前初次申请 Skype 账号，那个时候只要在网络上填写使用者的简单资料，完全没有任何的查核手续，几分钟之内就可以完成。接着呢，我可以在网络上拨打 Skype 电话。至于购买 Skype 点数，第一次有点麻烦，因为要输入信用卡的资料，再设定一组密码，不过也只是几分钟的功夫。至于后续购买 Skype 点数，那就简单多了，只要在网络上点选想要购买的点数，再输入正确密码，前后无需10秒钟，就可以看到购买的点数出现在自己的账户之中。相同简单的手续延续了好几年，直到最近几个月吧， PC Home 成为 Skype 在台湾的代理公司，所有与 Skype 有关的作业如今都需要透过 PC Home 处理。 PC Home 是台湾人经营的本土公司，一旦成为台湾人处理台湾人的生意，如今要如何购买 Skype 点数呢？首先，不管这个账号使用的时日有多久，过去的信誉有多好，只要购买 Skype 点数，也就是牵涉到与钱有关的作业，一律要重新查核使用者的身份。查核作业除了要填写一卡车的资料，还要附上双证、正反两面的电子图档作为证明。第一次寄送电子图档，因为健保卡的后方是统一的格式，根本没有任何私人资料可供查核，我就天真的省略了。也就是说，我附了3个电子图档，分别是身份证的正面、反面以及健保卡的正面。没有想到2天以后收到 PC Home 的回函，说我填写的资料不实，警告如果再有错误，将无条件的取消这个账号的使用权。看到这个通知，我心里十分不愉快，因为对方把我当骗子看待。我非常意外，回头检查前次送出的资料，左看右看，怎么样也看不出我不实之处在哪里。后来想到健保卡反面的电子图档，我还半信半疑地补上几乎是完全的资料，再送了一次。2天之后总算收到通过查核的通知，没有错，就是缺了健保卡反面的电子图档。天哪，这是多么荒唐的查核。请大家看我的文字网页相片2，这个就是健保卡的反面，请问这上面有什么必须查核的私人资料吗？虽然荒唐， 但也是通过。于是我开始进行购买点数的申购作业，一如以往，我使用信用卡，也填了该填的资料，以为购买的结果会立刻生效。没有想到送出资料，大约过了半天，这才收到 PC Home 的来函，表示收到我购买点数的申请，请再等3个工作天，因为要做进一步的信用查核。3天，他们到底要查核什么东西啊？所幸1天半左右，我就收到了查核的结果，没有过。我的信用居然没有过。我使用信用卡的资历超过20年，从来没有一次不缴费或是拖延缴费的记录，为什么信用会没有过呢？可惜来还没有说明理由，只有没过的结果。各位朋友，什么是诚信？如果诚实才能赢得别人的信任。好比说美国处理顾客的申诉事件过程为什么如此的简单，不就是大家都诚实，于是老板信任员工，员工也信任顾客。然而到了台湾，我们不仅经常听到谎言，社会上也把说谎视成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更糟糕的是，再看到那些习惯说谎而且坚持把谎话讲到底的人成功得利，久而久之，整个社会就建筑在缺乏互信的基础之上。信任瓦解之后，最后整个社会付出的代价是什么呢？